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 eou 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十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南81岁郑家金被非法判刑9年，湖北七旬邓天玉又被非法判刑5年，黑龙江法轮功学员刘金平等4人被监控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新乡市81岁的法轮功学员郑家金老人，2021年5月19号被辉县市法院非法判刑7年6个月，加上以前网判的1年8个月，合并执行9年非法刑期，并勒索罚款10000元。郑家金老先生原是新乡市铁道隧道局工程师，1998年退休。他原来是一个黄疸病患者，全身发黄，修炼法轮功后无病一身轻。2014年11月3号，郑家金到法轮功学员家串门，因兜里装有做电脑系统的 U 盘，被南桥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新乡市渭滨区法院网判7年6个月，在新密郑州监狱关押迫害。2017年保外就医。2020年8月28号，郑家金又被新乡市南桥分局和国保警察绑架，因体检不合格，看守所拒收，于当晚回到了家。2020年9月份。郑家金的退休养老保险金被郑州市社保局停发，并还要追回2014年11月到2020年8月已经领取的退休养老金。同时被绑架构陷的66岁的法轮功学员朱凤兰，也被非法判刑7年6个月，勒索罚款10000元。两人已经向新乡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71岁的法轮功学员邓天玉，2021年5月又被秘密非法判刑5年，这是邓天玉老太太第三次被非法判刑。邓天玉出生在一个中共老干部家庭，1998年读转法轮后，觉得人就应该按真善忍做人，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来每天折磨他的眩晕症、关节炎、肩周炎、颈椎炎、腰肌劳损等疾病，不知不觉全都好了。 邓天玉变得宽容、善良，处处替他人着想。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邓天玉因为散发有关自焚伟案的真相传单，2001年被沙市国保大队李正刚、杨勇、刘居华绑架。在沙市第一看守所，邓天玉被严刑拷打，视网膜被打脱落，左眼失明，并且已经影响到右眼，后被非法判刑3年，在武汉女子监狱遭毒打，关禁闭15天，站着不准喝、不准睡、不准上厕所，两只带铐的手固定在铁窗上暴晒，双手被铐，用4根绳子吊在房梁上，脚尖落地，折磨7天7夜。2008年，邓天玉第二次被非法判刑4年，在武汉女子监狱遭药物迫害，一度精神失常。2019年2月，荆州市人社局停发了邓天玉老人的养老金。2020年4月14号，邓天玉老人在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沙市区610警察绑架到荆州市沙市区解放路派出所，下午5点多钟才回家。当天晚上，由沙市区610人员张卫红、张鄂、国保大队长陈义群、左劲松、王文彪等，在沙市区植物园社区协党书记袁霞参与协助下，对邓天玉非法抄家，邓天玉被监视居住。10月18号，又被沙市区解放路派出所非法抓捕，在荆州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近日获悉，在家属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邓天玉老人又被枉判5年。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林苑小镇小区内的4名法轮功学员，2021年5月14号在刘金平家一起学习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遭佳木斯市警察绑架抄家。目前得知，刘金平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市看守所，其他3名法轮功学员金淑荣、江国胜、任玉兰已于当天回到家中。5月14号中午，法轮功学员金淑荣、江国胜、任玉兰在刘金平家一起学法读书，学完后，江国胜正准备回家，刚打开门，蹲守在门外的16、7个警察就一下涌入房间，非法抄家。刘金平被绑架并非法关押到看守所，江国胜被警察劫持回家进行抄家后，又被带到友谊路派出所非法审讯。江国胜被2次强行送看守所，都因体检不合格被看守所拒收，后来办理了所谓的监视居住的手续后，才让江国胜回家。这次是有预谋、有计划的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和非法抄家。4名法轮功学员都被要求辨认照片、提供信息。参与的警察人数很多，这些警察都是便衣，是友谊路派出所、长虹派出所、郊区分局国保大队，还有桥南派出所抽调来的，其中有友谊路派出所的所长钟强。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意大利高中汉语课观看真相影片并学功；西班牙自然健康博览会，民众喜爱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5月，在意大利萨莱诺省的佩里托列维高中，每个中文班里都安排了近8个小时的有关法轮大法的课时，让学生们观看介绍大法的资料影片，充分地了解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遭受迫害的真相，在用中文、意大利语、英语观看了获奖动画片《扶摇直上》之后，师生们被深深地感动，并就此展开多次讨论，对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表示不理解和愤怒。同在萨莱诺省的另一所重点高中卡洛高中，学生们在多次观看了介绍法轮大法的影片后，都对大法有了正确的认识，并认真地学练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 学生们在汉语课时观看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各地及全世界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活动。在国家高中毕业考试答辩题里，有关中国的政治信仰类里介绍的就是法轮大法和文化大革命，还介绍了法轮大法功法和神奇的祛病健身奇效。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遭受的迫害及法轮大法在全世界的红传，老师给学生准备的资料中引用了九评共产党的内容，让学生和会考评审的老师们充分地认清中共的邪恶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今年的5月13号，高中的学生们也真诚地双手合十，感激法轮大法师父把大法传给世界，使他们能听闻并受益于大法的美好。他们真诚地恭祝师父生日快乐，并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2021年5月14号，法轮功受邀参加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省一年一度的自然健康博览会，在法轮大法的展位上展出世界各地大法红传盛况的图片，桌子上摆放着大法书籍、西班牙文明会周刊、真相传单以及征签表，电视屏幕上反复播放师父的教功录像。在法轮功祥和悠扬的练功音乐声中，学员们演示着法轮功的5套舒缓优美的功法，这些都吸引着参观者们前来观看和咨询。很多人表示，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强大的能量。来自马加拉的杰克被优美的练功音乐吸引过来，在询问了学功地点信息后，他说，这种上千年的古老的修炼方法法轮大法能够来到马加拉，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是人们所需要的，要用真善忍的理念来唤醒良知。珠宝商罗拉在健康博览会里面也拥有一个自己的珠宝展位，从第一天起他就深深地被法轮功的展位所吸引，只要一有空就跑过来和法轮功学员交谈，每天他都会抽空过来看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他说，当我看到他们在打坐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脸上充满了祥和与平静，我感受到他们在另外的一个时空里也在传递一种强大的能量。我认为法轮大法是我在这个健康博览会里遇到的最美好最珍贵的东西，我一定会去学这套功法。感谢你们在这里，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764万。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 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了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他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他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人。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校园里的一股清流。故事的主人公建华是一所重点高中的教师，他多次获得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的称号，并两次获得了政府颁发的教育教学突出贡献奖。他到底是怎样的老师？为什么能够获奖无数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建华是一所重点高中的教师，他所在的学科组的负责人要退休了，学校副校长推荐建华担任负责人，认为他和同事相处得好， 年轻，业务拔尖，从长远来看对学科发展有利。另一位领导提出了质疑，说他是修炼法轮功的，担心会连累学校。接着领导班子又考虑了其他人选，但是都觉得不理想。最后推荐他的那位副校长再次表态，说建华练了法轮功，原来的病都好了，而且多年教尖子班，不争名不争利，最合适了。学校领导班子最后决定由建华担任新的学科负责人。校长找他谈话的时候说了整个推选的过程，他当时很感动，因为那个时候法轮大法已经遭到严重的迫害，校领导能够明是非做出这个决定非常难得。建华跟校长说，我真的没想过当负责人，看到领导对我的信任，那我就做个过渡吧，等有更合适的人选的时候我就退出来。早期的学科组啊很和谐，后来一段时间几位老教师之间产生了矛盾，积怨很深，组内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矛盾的起因其实就是一个钱字，几位老教师以民间的形式编写了学生练习题，除了卖给本校学生，还向外校销售，谁编写的多销售的多，谁得的钱就多，负责人还会多得一份。卖资料获得的酬劳是一笔不小的收入，组内的大部分教师都参加了编写学生练习题，其中几位得钱少的老师抱怨分配不公，质问负责人，我编的题也不比别人少，为什么得的钱这么少呢？就跟负责人吵了起来，之后矛盾逐渐加深。校领导曾经出面调节，收效甚微，这种紧张的气氛持续了好多年。如今建华担任了学科负责人，又是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他要用在大法中修出的真诚、善良和包容和每一位教师相处，引领大家创建一个和谐向上充满活力的集体。建华上任以后最棘手的事就是编写高三用的训练题的问题，为了确保数据质量，他和几个骨干教师商量抽出全组的精英编写。他在组内教师会上讲了他的想法，这套数据凝聚了咱们学科组的智慧和汗水，体现了我们这所名校的水平，这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所以数据只用于本校学生使用，我们不挣学生的钱，只收成本费。大家也同意了他的想法。之后建华向学校领导请示，希望学校能给编资料的老师支付稿费，作为一种鼓励，很快就得到了领导的同意和称赞，大家一致推他做主审。他整天泡在题中主体审阅，第一年稿费大家平均分配，也有他的一份，之后他不再要一分钱。建华跟大家解释，我是学科负责人，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津贴了，我的酬劳都在那里了。其实啊，建华是想让其他的人尽量的多分点钱，他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做事要先想别人，多为他人着想，别让大家在钱上伤脑筋伤感情。建华的学校几乎每年都承担省市教学公开课的任务，每两年还有一次全国范围的优质课的评选，这些都是青年教师提高展示的良好机会。公开课的要求很高，要有创新，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所以拿出一堂好课是非常辛苦的。而青年教师历练少，经验少，常常第一次试讲就被推翻了。为了帮助青年教师迈出这艰难的一步，建华首先给做客老师拿出一个方向性的建议，让做客老师回去自己准备，同时呢，他也精心地设计出一个完整的教学流程，然后与做客老师反复的交流，取得共识之后形成初稿，试讲之后再认真听取其他老师的建议，进一步的完善。之前的公开课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 把别人的公开课当成自己的公开课去准备。因为这样做，不仅要付出很多，承担的责任压力相对也就大。建华也是因为修炼大法才这样做的，是发自内心的去做。这样推出的公开课，每次都得到了省内外同行的广泛好评。一次省级公开课，业务校长也去了现场，听完课之后脱口而出，你们的课呀，真是越上越精彩了。青年教师的快速成长，促进了整体的科研教学水平的提高，给学科组带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几年过后，学科组有四个人获得了国家级优质课业一等奖、特等奖，获得省新秀称号的人数也是学校所有学科中最多的。学科组变了，成了学校获得荣誉最多、师资最强的集体，先后被评为校级、市级、省级的先进学科组。学科组的变化让学校老师及所有的教师见证了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的那份真诚、无私和善良，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纯正美好。有一位年龄与建华相近的教师在全组的一次聚餐时说，你太正了，大公无私，付出的太多了，学科组啊，是你给彻底改变过来的。年轻的老师也都成长起来了，现在大家开开心心地坐在一起，真得谢谢你呀。前年下学期，建华新接了一个高二班级，有一个女学生每次上课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她查看班级的排名，发现这位学生排在最后，建华心里有点沉重。自习的时候，建华找到这位学生，问他为啥不听课呢？学生说他听不懂。建华明白了，难怪作业都没交。他让学生把课堂笔记给他看一下，学生说没记。建华很惊讶，建华让学生默写上节课学过的几个知识点，他一半都写不出来。建华崩溃了，这位学生落下的东西太多了。建华转念一想，对待尖子生，我也是这种心态吗？我这不是分别心吗？这不和法轮大法中的善相悖吗？建华很快想出了帮助学生的思路，他告诉学生，你呀，现在追还来得及，但是要多吃苦啊。我给你个建议，今天买个笔记本，从明天开始上课记笔记，注意听。你每天写作业之前要先背一遍，或者是默写一遍上节课学的知识要点，然后再做题。最近几天呢，你也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来写作业，不会的及时问。建华想带学生一段时间，帮他找回自信。从那以后，这位学生判若两人，课堂上全神贯注，紧跟老师。建华告诉他，作业的基础题要尽量的做好，难题可以暂时放弃。他的成绩在逐步提高。一年以后，由于工作的调动，建华离开了这个班。临别之前，班级每个学生都给他写了一封信。这位女学生在信中写道，别人都在说我，你要努力学，却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学。别人每天挖苦我成绩不好，却从来没有人看看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别人总给我讲大道理，却很少有人愿意从基础帮我一把。但是你不一样，你是真的在帮我，引导我怎么学，告诉我坚持的可贵，帮我树立信心。老师，谢谢你，你影响我的一生，我会坚持学下去。建华看了信很感动，也很欣慰，这位学生收获的不只是学习上的自信、成绩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在他的成长中播下了真诚善良的种子。2017年岁末，学校的中共党委书记对建华说，你呀，是学校的功臣，这些年不争名不争利的，单位决定拿出2万元钱，让你和妻子一起去海南住几天，散散心。建华说， 不用不用，放假在家歇歇就行了。过了两天，一位干事把钱送到他的办公室，说这钱你必须得收下，否则我可没法跟领导交差。干事走了之后，建华带着钱去了书记办公室。他说，谢谢领导的关心，但是这钱呢，我不能收，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得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去做呀，我就应该把工作做好，工作上的成绩是大家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其中的一员，钱我就不要了，但是领导的这份心意我一定收下。以前建华给书记讲过法轮大法的真相，书记对大法有好感，这次建华又进一步的给他讲了许多法轮功的真相。临走的时候，书记说，你跟别人就是不一样，那就尊重你的想法吧。建华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2年了，在教学和日常生活中，他踏踏实实地践行着大法真善忍的法理，不争名利，用智慧化解矛盾，做一个真诚无私，为老师及学生着想的人。他觉得能够修炼法轮大法是他这一生最大的幸运和成就。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父广州第五期讲法》，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8年1月1日。几次写这段珍贵的回忆，总感觉自己的写作水平不能如意地表达出当时激动人心的场面，所以一直拖到现在。经跟随师尊证实大法救度众生，写出这段最幸福的回忆，献给伟大的师尊。1994年，年近30岁的我，却已将走入生命的尽头，严重的心脏病、脑神经衰弱、胃病、严重的腰病等，各种疾病将我折磨得骨瘦如柴。面色蜡黄，虚弱的走路都直不起腰来，以致后来大夫干脆告诉我，以后回家多吃点好吃的就行了。我们邻村有一个老中医，给我看完病，偷偷地告诉我婆婆，你媳妇的病很严重，估计活不多长时间。这是我修炼以后，我婆婆告诉我的。每当我因心脏病走入死亡边缘的时候，我都感到刻骨铭心的遗憾，总感到来到这个世上，我还什么都没得到，我真的不甘心就这样离开人世。我从小就向往修炼，随着年岁的增长，修炼的概念在我的意识中越来越强烈。总幻想着意外地得到世外高人的点悟。就在得法的前一年，因哥哥的生意，我来到长春这座古老的城市小住几日， 知道了这里有大庙和尼姑庵，皈依了就可以修行。我以为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修炼。我迫不及待地皈依了，并且拜了一个所谓的师，他是一个80多岁的老尼姑。我和妹妹每次抱着崇敬的心情去拜访他，求得在修炼上的帮助的时候，他都告诉我们谁谁来的时候给他带来多少好东西，谁谁来的时候给他带来多少钱，修得真好，并且还教去拜访他的人如何念咒惩治别人。渐渐地发现这不是我梦寐以求的修炼，跟着这个尼姑修行，不单修不成，还会学坏了。从此以后再没有接触那个老尼姑。自己回到家中，戒掉佛教中的所谓荤及杀生等，虽然得不到修炼的要领，搞不懂修炼的所以然，还是一天三次虔诚拜佛烧香念经，求得在临死之前得到佛陀的接应。因为这期间身体日渐虚弱，为了维持身体又练了附体气功，最后我已经不敢照镜子，不敢出门，怕人家看见我害怕。生命是多么的卑微而可怜。有一天我突然做了一个梦，梦见世外高人点悟我。梦中我知道他是神，他最后明确地告诉我8972。一梦醒来，我知道是神来搭救我，但却不知道8972是何故。就在佛教中修的思维悟来悟去的，也不知所以然。1994年9月的一天，我到母亲家，正碰上在长春做生意的妹妹回来了，她兴奋地告诉我，她学了法轮功，她马上盘腿打坐，练法轮功第五套功法。看着这舒缓优美的动作，我惊呆了，我突然觉得有了希望，这哪是气功啊，这分明是修炼。我妹妹说，这里还有书，我接过书一看，是中国法轮功修订本。我迫不及待地看完了这本书，一切我全明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在佛教中苦苦寻求所得不到的答案全在这里了。看书一天的时间，我的身体出现了高烧症状，浑身烫得没人敢碰我，我喜出望外，师父这么快就管我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修炼人了。过去的时间里曾多少次的惊叹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是如此的幸运，能够生在佛的时代，又能成为佛的弟子，也曾多少次的幻想着也许奇迹就会发生在我身上。今天这一切却成了现实。屈指算来，那一梦到现在正是8972天。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搭救我乘法船出苦海。3天的时间，我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身体一切病的症状全部消失，脸色红润，走路一身轻。因我身体的这奇迹般的变化，我周围众多的有缘人都走入了修炼。因我妹妹还要把书带走，情急之下，我和姐姐跟着妹妹拉苹果的车追随来到长春。当我们把一车青香蕉苹果拉到长春，发现批发市场全是包装精美的红富士，青香蕉几乎没人问，加上那种灰不灰土不土的包装，40多天没有卖一个苹果。但这40多天师父的精心安排，天天被法同化着，为以后本地大法的弘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天，我哥从胜利公园练功回来，说要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我们不约而同地蹦了起来，是不是师父要办学习班了？我哥说，师父要到广州办最后一次讲法班，咱们的入场票已经拿到了。我们高兴得不知所措。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研究苹果怎么处理。我们一致达成协议，顺其自然，我们在这里只能待两天的时间。这两天，我们还是照常地去卖苹果，卖一斤算一斤，卖一箱算一箱，剩下的放在这里，等从广州回来再卖。就这样，我们照常到批发市场。刚到了一会儿，就有一个老太太领着一个小伙子，径直走到我们跟前说，你们的苹果是什么品种？我们告诉他苹果的品种、数量及价格。小伙子说，我就要青香蕉，就要这么多，就出这个价。他说，那就打开箱看看有没有跑风。我们心里都捏了一把汗。我们的苹果就在这暖气边上放了40多天，能不坏不跑风吗？当打开苹果箱一看，我们都惊呆了。苹果黄澄澄、亮堂堂的，一个坏的也没有。一过秤，每箱都多3两到半斤。我们兄妹四人面面相对，一切尽在不言中。师父的伟大，大法的伟大，一会儿的功夫，苹果全部卖完。慈悲的师父为我们听法，排除了一切后顾之忧。听同修嘱咐，广州消费高，最少要带2-3千元钱。这对我和姐姐来说真是很大的数字。我常年有病，我丈夫挣的钱还不够我吃药住院的，本来就负债累累，还到哪儿去借钱呢？无论如何，我们也要听师父讲法。我跟姐姐商量好了，只要能去听到师父讲法就行，至于说回来，怎么回来都行，也许走着回来，也许打着工回来。这样，我硬着头皮到邻居家去借钱。师父的安排，好心的邻居把家中仅有的600元钱全部借给了我。这样，我带了600元，我姐姐卖了粮食带了800元钱。转乘北京，跟长春同修登上了直达广州的列车。一切都是师父的呵护。我们到了广州，我哥哥去打听旅店，这时来了一个小伙子，迎面朝我哥走来，主动问需不需要住旅店。中医学院学生宿舍，一天一宿8元钱，没有几个床位了，赶快去吧。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在广州能住上8元钱的旅店，是当时我们同修谁也料想不到的。一，师父远隔千里为我丈夫治病。在广州师父讲法的第3天，师父给学员调整身体，师父让我们举起右手，想着自己有病的地方。师父一挥手说，好了。接着师父说，要给学员的亲人调整身体，让我们想着亲人有病的地方。这时我马上想到了我丈夫脚上的大疙瘩，这个大疙瘩简直成了我的一个心病。我常年有病，丈夫也因这个大疙瘩搞得面色发黄，浑身无力。我也怕丈夫有个3长2短，所以师父一说，我就一下子想起来了。师父一挥手说，好了。接下来几天听课，我就把这事给忘了。当听完师父讲法回到家中，第一眼看到我丈夫，我就一下子记起师父给他调整身体的事。我说，你看看你脚上的大疙瘩有没有了。我丈夫本能地去看那个大疙瘩，一看大疙瘩没有了， 他以为是记错了，又到这只脚上找。他说奇怪了，怎么疙瘩没有了？我告诉他，师父在广州给他治病的事，他这才意识到大法真的这么神奇。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二，见到天上的大法轮。一天晚上，我和同修正在切磋，突然听到掌声一片，有同修高喊大法轮。我和同修一起拥出寝室，到处寻找法轮。同修高喊在天上，我们往天空望去，只见大法轮在天上旋转。这时我的眼泪滚滚流下，心中只剩下一个概念，就是跟师父回家。不知多长时间，感觉双手火辣辣的疼，这才发现手一直在鼓掌，雷鸣般的掌声一直不断。其他的宿舍楼、中医学院的学生都在望着天空鼓掌。这时同修提议到楼顶看得清楚，我们全都跑到楼顶，发现大法轮是在一个庞大的区域旋转，正转九圈，反转九圈，还有许多小一点的法轮也在自转的过程中跟随大法轮在公转。好像法轮转的时候有个起点，从起点开始转一大圈回到起点，又从起点反过来转一大圈再返回到起点，一直这样循环往复。这时天上这一半天是红的，那一半天是绿的。一同修看到这奇异的天象，跑出中医学院买来照相机，拍下了许多法轮。这奇异的景象持续了两三个小时。第二天，《羊城晚报》说，天上发现大银盆。三，我见到了慈悲伟大的师父。我们在广州听师父讲法，我和妹妹的座位是在师父的侧面最后一排，只有师父一回头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师父一眼，还看不清。冠县的大法弟子就坐在师父的前面，真是太幸福了。那天我和妹妹商量，等师父讲完课，我们去看一眼师父，就看一眼。当师父讲完课，说让雪君交工的时候，我俩赶快跑到楼下，站在大厅南门口，估计师父会从这里走。我心里忐忑不安，师父看见我们不在那儿好好学功，会不会不高兴啊？但是为了能见到师父，也顾不了许多。这时师父真的从大厅走了出来，我们紧盯着师父，就怕一溜神见不到师父。正看着，师父走到大厅中央，师父转身往东门走去。这时我什么也没想，撒腿就往东门跑，怀里还抱着一大包衣服，同修在批发市场买的，让我给拿着。当跑到离大厅门口十几米远，看到慈悲伟大的师父正走到门口，我戛然停住脚步，望着慈悲伟大的师父，心里想着不能再向前一步，人太肮脏了，我就远远地见见师父就行。我们就在这儿望着师父，师父就在那儿站着不动让我们看。我心里知道，师父知道我们是来见师父的，所以师父站在那儿不动。过了很长时间，工作人员催促师父该上车了，这时师父慢慢上了车。师父的车慢慢开到我的跟前停住了，这时见师父把整个身体转向车门，面朝我，整理整理西服， 把车门玻璃摇下，静静地坐着让我看。这时我早已泪眼模糊，想不到我这么一个满身业力、肮脏污浊的生命，师父这么大慈悲，满足我的愿望。我眼睛看着师父，心里却在努力地抑制着自己的一切思维，不允许自己有任何的思维概念。我觉得人的一切思想都是肮脏的，都是在亵渎师父，我什么都不能想。其实人哪有那么大的力量抑制住野马奔腾的思想，只是心里有这种愿望，是师父给我抑制了思维。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想起我要向师父核实。我把一大包衣服往地上一扔，双手向师父核实。这时师父的车才慢慢地往前走，走到我妹妹和练舞蹈的那个同修跟前，不知他也跟我们一起来了。师父还慈悲地问他是不是没有票，他没有入场票。这一幸福的时刻永远在我心里铭刻。我激动地将刚才的这一切讲给同修听，同修都替我高兴，和我一起分享师父的宏大慈悲。那天晚上我打坐70分钟，腿一点也不痛。以往每次打坐一个小时，我都是哭着坐下来的。第二天同修找我，一定要我跟他们去见师父，说我根基好，我要不去他们就见不到师父。我马上说不行，我不能这样，师父是让我来修炼的，昨天是让我实现了愿望，我以后要好好的修炼，师父再看到我这样会不高兴的。我说什么也不去，同修说什么也得让我去。当时碍于同修的面子，同修在前面走，我就在后面跟着，觉得自己辜负了师父的慈悲，生怕师父看见我。这时师父的车真的过来了，同修往前跑，我就往后退。这时看到师父向同修摆手，示意同修回去。我看到师父在车里，可能在看学员的心得体会。四，师父安排买车票。师父在广州第五期讲法班是12月21日至28日，回家正赶上元旦运输高峰，所以个人买票很困难，都是票贩子高出一倍的价卖给我们票。听课的最后一天，同修督促我们赶快买票吧，不然就回不了家了。我和姐姐商量，还是顺其自然吧，咱们先去听课，回来再说吧。我们兜里的钱根本不够高价票钱。当我们走进传法班，我和妹妹刚在位子上坐下，就听到我们临县口音的一个大姐跟一个男同修在说话。我赶快凑上前去打招呼，大姐，你是不是某某市的？大姐说，是啊，我老家是某某市，我在省城住，我是跟省城的同修一块来的。她接着说，你们火车票买了没有？我说正在为车票犯愁呢。她马上指着远处说，你看看那边那个大高个，他就是总站站长，你赶快去找他。我们明天就去集体买票。这一下问题全部解决了。我当时想，师父安排的真是巧妙啊，大姐一个人来都不好使啊。我问大姐，你们两个怎么到这儿来了？大姐说，我们两个今天走到这儿就想在这儿坐坐，等师父快来了再回座位。这时大姐也知道了，他们今天晚上过来是师父安排为给我们买票的。我们广州一行无时不再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在师父的精心呵护下， 我带600元钱在广州住了10多天，回到家还剩了钱。师父讲法结束了，我感觉时时刻刻都在师父的慈悲呵护和精心安排之中。当我走出课堂的时候，看到众同修围在师父的轿车跟前，向师父问好，幸福地跟师父握手。师父一一地满足学员。我远远地站着，心里想着，现在我不能去见师父，等我见师父的时候，一定是我的心修得最纯净的时候。那时，我将捧着这颗最纯净的心献给我们最伟大的师父。哭着写完这段美好的回忆，在今天这个环境下，更加体会到了伟大的师尊宏大的慈悲。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引导我稳步地走过了正常修炼时期。在风风雨雨8年的正法时期，师父呵护我跨越了巨关巨难，千言万语表达不尽对师父的感激之情。
这次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雪莲》。这首歌是电影《善与恶》的插曲。电影《善与恶》是神州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影片，内容展现了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惨无人道，同时警醒世人善恶有报的天理。歌词是这样写的：玉洁冰清一雪莲，天姿地仰瑶池边，仙香四溢来凡尘，历尽千辛救良善。花颜虽是神愿在，永留芬芳沁人间。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小石作词作曲，杨建生演唱的《雪莲》。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